请大家打开圣经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我们要念几段的经文。第五章21-24节，五章21-24节，我们找到了，一起来念。来，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在世上了。第二处圣经同样在第五章29节，我们一起来。给他取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第二处的圣经在第六章第九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请我们再翻到小先知书弥迦书，弥迦书第6章第8节，弥迦书第6章第8节。好，我们找到了第6章第8节，一起来念。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再翻到新约约翰福音，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就念一节，1章的43节，约翰福音的1章43节。来，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我们再念21章，约翰福音21章，我们要念2节，19跟22节。21章的19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22节，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今天黄子佳牧师在2003年的第一个主日要传讲的，也是我们的主题啊，与主同行的一个重要。
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不是祝新年快乐，乃是祝各位另外4个字，大家一起说哪4个字？与主同行，那就保证有快乐，保证与主同行是美好，从岁首到年终能够经验与主同行的喜乐。这个同行就是作伴啊，作伴同行，有的时候会吵吵闹闹啊，会这个痛苦万分啊。但是如果很好的同伴啊，是相爱的同伴，那你真是喜乐能够满足啊。感谢主啊，我跟黄师母同行的还不错啊，已经30多年啊，结婚啊，最近他回台湾去了，我就真是有一点孤家寡人啊，孤苦伶仃啊，没有人作伴谈话，特别感受到这个有好的伴侣同行作伴， 那实在是太美好的事情。今年教会就以与主同行来好好的思考我们的人生。那今天我们时间也短一点，我们特别简单的说一下与主同行的重要。我预备从三面跟各位讲。第一面，与主同行是神创造人的心意。神创造人，他就希望人与他同行，他愿意跟人同行，不过他等候人肯与他同行。如果是创造的心意，那当然是很重要的。我们不与主同行，就没有达到神创造的心意。那第二方面，我要讲，与主同行是神在历史上不断的呼召。从创造人开始，整个历史过程，等一下我们简单提一些例子，你就发现神不断的呼召人来与他同行。那第三我要讲的，这是拯救的目的。神创造人要人与他同行，结果人不与他同行，神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借着先知，借着许多方法呼召人与他同行，还是只有少数的人与主同行。神差遣他的爱子主耶稣降世，要让人恢复与他同行。那等一下我们会再进一步的说明，现在我先从第一点说起。神创造人有一个很要紧的目的，希望我们人与他同行。我们知道神按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就让人有一个可能性与神同行。形象样式不同是很难同行的。神先造亚当，后造夏娃，还没有造夏娃之前，亚当也是孤苦伶仃。虽然很多动物他给他们取了名字，但是没有哪一个动物跟他同行啊，说不定他曾经找猴子同行一段，这猴子不行了，跳来跳去啊，一天到晚抓羊，那猴子一下上树去了，所以不能跟猴子同行的。说不定跟狗同行，这个狗也不听话的，你要链子拉起来，要不拉好，等一下跟另外狗打架去了啊。这个人要找同行，要形象相同，所以后来神就造了夏娃，那亚当夏娃就能够彼此同行。但是你再往回头想，神造人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让人有一个可能性能够与神同行。神的形象，当然我们不是从物质形象来看，眼睛鼻子手脚，是指着属灵道德的形象。所以人有灵性，神是灵，人有灵性可以跟灵的神有交往。我们懂得敬拜神，我们懂得祷告亲近神，我们产生神美善的生活要从我们身上去反射。所以有灵性是跟动物不一样，只有人跟神可以相通，与神同行。神的形象包括理性， 神管理万有是有原则的，人被造有理性的功能，能够去体会明白神的规则，神的旨意。人被造不但有灵性，有理性，还有德性，这个德性是神美德的反射和彰显。人照神的形象而造，能够在心灵中与神同行，人有神理性的一种反射，能够思考，能够明白，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人有德性的功能，能够把神的美德彰显出来。人在地上是有特别的一个地位。当神把人放在伊甸园，常常神就来到园中，神带着亚当，圣经说那里有四道河，我想亚当都看了四道河，里面有一道河是最特别的，因为那遍地有黄金，这道河今天找不到了，不然已经人太多的，那道河边上都是黄金，然后还有珍珠，还有红玛瑙。我想神就陪着亚当在伊甸园中走来走去。人如果没有堕落，人跟神，神跟人是常常在地上同行。神的心意，这一些所造的人有灵性，有理性，有德性，能够常常与神做朋友，常常与神一同行走。那么很可惜，这个魔鬼撒旦他最不甘心，所以他专门作对，他就来破坏人跟神同行。撒旦主动跑来跟神跟人同行，所以跑来跟夏娃就讲话了，就跟他说神不一定真的这样说的，这个你们不要听，不要听神的啊，这个分别善恶树果多好吃啊，看又好看，然后吃了又聪明，吃了之后可以像神那么聪明啊。慢慢的撒旦就是来破坏人跟神同行，人的堕落就是不肯持续与神同行，不肯照着神给人的理性遵行神的旨意，照着神给人的灵性与神保持密切的交往。到今天为止，撒旦的工作还是继续破坏人与神同行。所以圣经很多教训，基督徒要坚决的抵挡魔鬼仇敌，抵挡撒旦。连基督徒，我们今天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已经跟随主耶稣，能够享受与神同行的福分，撒旦还不罢休的。所以圣经说，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什么狮子，遍地游行，在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么基督徒要记住，神创造要我们与他同行，后来人离开神，神想很多办法，历史上不断的呼召，差遣他的爱子主耶稣拯救我们，呼召我们跟随他，与他同行。但是撒旦到今天还继续在破坏，所以圣经一再劝告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跑了。如果不抵挡他，他就会来与我们同行，他会趁虚而入。所以要穿戴全副军装，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面临魔鬼的试探，魔鬼的试探也就是要主耶稣不遵照父的旨意，去跟从魔鬼的计划，然后用神级骑士满足他个人的需要。 主耶稣很容易可以把石头变饼，但是这样做违背了父的旨意，不是用神迹奇事满足他自己饥饿的问题，也不能够用神迹奇事变饼跳下来去宣扬他的神性。主耶稣更不能要得到地上一切荣华富贵就去敬拜魔鬼，所以主耶稣拒绝魔鬼。不过这边我顺便提一下，主耶稣三次都是用经上记着说神的道帮助我们抵挡魔鬼，帮助我们拒绝魔鬼。所以我就附带跟各位说明，今年教育部希望每一位基督徒至少一个月背一节圣经，至少一个月背一节，你们背得越多越好，就能抵挡魔鬼，你就能够与神同行，你就不会与魔鬼同行。那么这一个月刚才陈牧师带我们念过了，现在我就要你们背，不过呢我先背一遍给你们听，然后你们跟着我背，现在不要看，不能看的，现在就要背的。那我背一遍给你们听完之后，就第二遍是你们背，我就不背。我很坦白告诉各位，我是今天早上才好好背这一节的，所以我也是不是说背了很久才来考你们的，我也是刚才背的，我相信不会背错。这一节是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照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对不起，背错了哈，他是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好，现在请你们背一二三，请。好，这个不太好，不过不要紧哈，因为刚刚开始，我们以后每一个礼拜天都要背，但是呢在这里只背一节，盼望各位回家能够多背几节。神造我们希望与我们同行，请不要忘记魔鬼的最要紧的工作，破坏我们，不让我们跟神同行。他用很多诡计，我们怎么能够用坚固信心抵挡他？我们怎么能够穿上全副军装抵挡魔鬼诡计？那最基本的就是把神的道常存在心里。所以当魔鬼一来引诱我们，我们就说我们要屈身敬拜造我们的神，那你就抵挡魔鬼，他就逃跑了，他不能够掳掠我们。神创造希望人在地上每一位都成为以神为中心的人，每一位都成为尊神为大的人，都成为敬畏神，能够照神的法则远离恶事，都能够爱慕神跟从神，而能够成为荣神一人，也是依靠神能够蒙主赐福的人，也能够跟从神产生与神同工被神使用的人生。那么在与神同行的题目之下，很多很多的分题，这些分题以后今年我们慢慢的跟各位说明。唯有与神同行，你才能够真认识神，你越跟他同行，你就能越认识他。许多人希望认识神却不跟神同行，你怎么去认识神呢？一个人越跟神同行，你越会有神的模样，你就越能够让他的美德充满在你心里，你整个人生会改变。你越与神同行，你就越分别为圣，你一个人越与神同行， 你就越充满喜乐和平安，没有什么重担，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败你。人生在世多有难处，主耶稣也说世上有苦难，但是你懂得与神同行，与主同行，在苦难中你会得到力量，在忧伤中你会有安慰，在痛苦中你会有喜乐，这是与神同行会真正享受的奇妙。当你与神同行，你才能够被神使用，你才能够与神同工。亲爱弟兄姊妹，神造我们，他都希望把这些福气给我们，只是当初我们的始祖就失去了与神同行的福分，以后堕落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他们就在劳苦，就在灰心失望挫折中，常常被魔鬼所引诱，而不能够与神同行。愿神赐福，请记住第一个重点，神创造的心意要我们与他同行，魔鬼不断在破坏，直到今天我们要拒绝魔鬼，不跟他同行，要与神同行。第二我要说的是，神在历世历代都在继续不断寻找人，呼召人与他同行。那么也的确有一些人与神同行，刚才我们念到以诺，圣经说以诺到了多少岁开始与神同行？65岁，生了马土沙拉，然后与神同行，与神同行300年，生儿养女，然后神把他接去了。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详细分析很多内容，我只是跟各位点一下。很多人研究为什么到65岁才与神同行呢？那么65岁以前干什么去了呢？那么这个我们简单说，我们没有答案，因为圣经没有讲，不要乱猜。65岁以前不晓得干什么，但是有一件事请各位记住，他总有一年开始就与神同行了，65岁。有的人猜的理由我现在发现不是那么好，有人说如果你好好读圣经，你去算马土沙拉生下来了，哪一位知道他活多少岁才死啊？他是圣经记载全世界活最长的一个人啊，没有人活这么长。多少岁啊？969啊，诗班不但会唱还懂圣经啊，感谢主，969岁没有错。那有的人去计算，这也很巧，你们如果好好去算啊，这个马土沙拉活到187岁生拉麦，拉麦活到182岁生挪亚，挪亚活到600岁洪水就来到，187加182加600等于多少？请回答。哦，感谢主，有人答对了哈，就正好969，正好969。所以有人说，是不是65岁生了马土沙拉，得到神的一些特别感动，说这一个儿子，当他死的时候，灾难就临到了。果然是969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洪水就临到这个世界。但是我不敢从这个角度来断言，我不晓得。因为如果是的话，马土沙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应该有特别含义，但是没有的。马土沙拉是从雅甲文转过来的，就是一个沙拉的人，沙拉可能是地名，可能是一个特别的专有名词，沙拉的人。那么这样的一种名字没有特别的含义，我们不敢说挪亚而不是这个当以诺生马土沙拉65岁，神给他一个特别的启示，但是65岁他就是真正与神同行了。那我在这边 讲六十五岁，不要有人觉得说那还早啊，哈、啊，我才三十几岁，哈、啊，我才四十几岁，都等我到六十五岁吧。那如果你好好读圣经，你就晓得，按比例来说，因为以诺活到多少岁啊？365。如果你能够活85岁就不错了。那么365比65等于85比多少？比15，对了哈。所以照理说，我们应该几岁开始与神同行呢？啊，15岁。在座15岁以下请举手。啊，没有。所以每一位都要与神同行。每一位都要与神同行，我们虽然到不了300年，可是与神同行，这是神不断的呼召人。那我没有时间去分析，我要讲个很重要的一点。有的时候我们的误解，与神同行，大概那一些深山里面的修道士，那一些神父修女是比较与神同行，我们这一些凡夫俗子大概都没有跟神同行。那现在请你们想一想，以诺有没有到深山里面去？没有。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他正常的人生，生儿养女，正常的人生都要过，不是到深山里面，不是把家庭放下，不是把社会工作放下，才能够与神同行啊？不是。他，我相信有不少的儿女，那么要养他就要工作，不然怎么去赚钱呢？怎么养这么多孩子？孩子多起来了，这个吵那个闹啊，这个哭那个又生病。各位有孩子都知道吧，养孩子不容易，对不对？养一个都不容易了，现在那个时候如果说10个20个，因为他有300年之久，生儿养女，一定儿女很多啊，经常生活他都要经过的。那不知道他上什么班，他总要去工作了，赚钱了，他不上班不赚钱，怎么养这么多孩子？说不定碰到老板也很古怪，说不定同事也很挑剔，说不定他也面临今天工作丢了，他要去找别的工作，也有失业的困难。那说不定有的时候他自己也会软弱生病，各样的难处，他也要管理的家，说不定也要帮忙洗碗，还要剪草，还要铲雪等等一大堆的事情，这个都要做。不过都要做，还要另外4个字，大家一起说是什么？与神同行。好，请你们记住了啊！不管你今天在什么角色，不管在什么环境，你是可以与神同行的，因为以诺走过了，他300年之久，在日常生活中继续不断与神同行，神把他接去了，神特别的一个方法，这是我们所难以想象的啊！他就成为一个不经过地上的死亡，神把他接去，神悦纳他。不但如此，到了新约犹大书，圣经就提到神借着以诺说预言，旧约没有记下来，这个预言一定是继续传在以色列人中间啊。说什么预言呢？说主要带着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要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那么神借着以诺的确说预言，这个预言的确说到审判，的确说到神要审判不敬虔的人。那么那个是不是讲到洪水我们不知道，犹大书就记载神就使用他来做神的工，与神同工了。如果我们懂得在世上与神同行，你就会享受各种生活中间虽然很忙碌，虽然也很繁琐， 然而神与他同在，神赐他力量，神给他喜乐，神给他平安，同时神还使用他来成就神的工作。因为今天时间不够，我不能在历史上每一个都详细讲了，我只是跟各位提出来，以诺之后神就找到挪亚，这个挪亚是与神同行的人。挪亚有很多内容可以讲，我今天不讲了。当挪亚与神同行，在那一个败坏邪恶的世界中间，他分别为圣。那一个世界神已经伤心透顶，神后来就让洪水把整个世代灭掉，剩下挪亚一家八口。神就借着挪亚造方舟，然后传讲义道。如果你读到新约圣经彼得书信，就知道挪亚一面造方舟，一面就传道劝百姓悔改，那么百姓都不听，百姓不听拒绝，以后神的审判就临到了。神拣选挪亚一家成为一个新的开始，以后继续寻找，人又离开神，神就找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与神同行，亚伯拉罕蒙神赐福，亚伯拉罕蒙神使用，成为多国之父，我们以后有机会慢慢再讲。以后神继续找，找到约瑟，约瑟与神同行，约瑟分别为圣，不跟他的哥哥们同流合污，不受波提乏妻子的引诱，他在患难监牢中不埋怨神，他以后有权势却一点都不报复，饶恕他的哥哥们，而且恩慈宽恕相待。这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神常常与他同在。所以到旧约圣经，弥迦就在呼喊了，先知弥迦呼喊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我们什么是为善的，他向人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先知呼喊，不过人与神同行的还是很少，所以神差遣他的儿子主耶稣到地上来了，要救赎人类，把人从撒旦权下救出来，败坏撒旦权势。那么主耶稣拯救我们有一个很要紧的盼望，就是来跟从他。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一开始传道是记载在约翰福音，马太马可路加都是差不多一年之后的事迹，主耶稣刚刚开始受洗传道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主耶稣一开始就呼召来跟从我，一年左右之后在加利利海边他还是一样呼召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主耶稣传道过程中不仔细的呼召人来跟从我，跟从耶稣到约翰福音最后一章，主耶稣快要升天了，还是跟彼得说，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我们与神同行最直接的路程，神差遣他儿子主耶稣到地上来，主耶稣呼召我们跟从他。如果我们的心一生跟从主耶稣，天天跟从主耶稣，时时跟从主耶稣，你就是与神同行的人了。跟从主耶稣要很专心，要思考他的话语，他跟我们说什么，要祷告与他来往，知道他什么意思。这我太太黄师母已经十天左右，她已经回台湾十天左右不在这里啊。不过我倒觉得很有趣啊，她每一次出门啊， 他都会贴很多小纸条在各地啊，一个纸条地下室灯关了没有，我常常到地下室出来就没有关灯啊，所以一上来看到灯关了没有啊，想想看干了没有啊，没有关就赶快去关啊，然后呢又有纸条来了啊，每个六天七天要帮他浇一次水，他这个种很多花啊，养很多花盆在家里面。哎呀，我花是喜欢的，浇水我是不会啊，我也不知道浇多少啊，然后就要浇水啊，每个要浇水，然后呢窗帘都要打开让光线可以照到花，不然花会死掉啊，然后记住他这个贴个条子，什么时候那个查电表要来，电表在 basement 他平常不进来，所以你要把电表抄好挂在门口，所以一个条子是查电表什么时间啊，然后一个条子有没有吃水果，还要吃水果啊，然后一个条子倒垃圾啊，因为那很多这种环保垃圾每个礼拜只收一次，贴个条子你要倒垃圾，我东一个条西一个条啊啊，那么等他回来他都撕掉啊，哎我就发现了，如果你要与主同行啊，他有很多条子给你啊，都在这里面啊，所以啊你好好看看条子啊，到底主耶稣要我怎么走啊，主耶稣要我怎么做啊，说的是真的，亲爱弟兄姊妹，如果你想好好跟随主耶稣，他不但替我们舍命流血拯救我们，他还到处给你留条子啊，如果你不看啊，你不管，常常你就我就忘了浇水，忘了浇水，我常常跟他打电话，跟黄师母打电话，打电话他就问了浇水了没有，我说啊没有，他说好，现在马上停止打电话去浇水啊，不然你又会忘记啊，所以啊打电话也有作用，那什么打电话呢，你要常常跟主打电话啊，请问电话号码几号啊，这个不用号的哈，你只要一祷告就通了哈，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特权啊，他一个随时电话一拿起来就通的，如果你好好看看条子啊，你好好跟主多有交通，你就能够活出来与主同行的基础了，然后你要专心，你要真的专心仰望主等候主啊，我讲一个见证我就结束了，差不多23年前，我是第一次到耶路撒冷，23年前，为什么会去呢？因为我很多年都在教新约圣经，在神学里面教，那教新约圣经呢，就一定要懂得新约的背景，懂得新约的地理，懂得地理的环境，懂得当地的气候什么，所以我读很多这面的书，然后教的时候我就头头是道啊，跟他们讲图，那个什么样什么地图都画出来，结果呢我自己都没有去过啊，说耶路撒冷什么样子都是图片看来的，所以呢我就有个心愿，我说什么时候啊如果能够去的话我一定报名，结果没有想到23年前那个时候旅游还不那么热烈啊，有一个基督徒办旅行社，他就办一个牧师圣地考察团啊，专门是牧师的，别人都不要的啊，要牧师们，他说你们天天讲圣经都没去过，我说太好了，那我就赶快报名啊，就去了。那我去之前呢，我自己准备好资料了，我到了耶路撒冷啊，我要看什么东西啊，什么地方是主耶稣受审判的地方，什么地方是那个大祭司的院子啊，那什么地方走到吉伦西，然后走到克西马尼啊，橄榄山，我通通画好图去了之后呢，跟着旅行团，跟着旅行团呢有一个缺点，这个旅行团呢他重点看一看，然后带你去 shopping 去了哈，带你去买东西哈，然后去，哎呀，我说第二天我跟那个导游说，我说明天我自己跑，我不跟你走了啊。第二天我就一早就出门了啊，然后我自己拿着我的图到处去看我想看的地方，哎呀看得非常过瘾啊，在里面走，因为耶路撒冷城不大嘛，那个城呢、啊、东到西大概走路只要25分钟就完了啊，南到北也是25到30分钟，那个旧城，所以我在里面啊几乎每个地方都走过了，是一面看圣经一面走啊， 然后晚上回来了，那另外几个牧师问我了，你去哪里了？我说我去干什么干什么了。他说哎呀那太好了，明天我们跟你走，不要跟着导游走了。结果第二天呢，真的有五六个牧师跟着我跑啊，都不跟着导游走了。我就带他们照着我所懂的啊，哇，跟他们带着走，讲得头头是道，哦，他们都很快乐。以后耶路撒冷结束了，那因为我们这个旅行团就顺便到欧洲玩一玩，到罗马，以后到巴黎。这个巴黎是个花都啊，那非常的多那种玩的。一到那边呢，几个牧师告诉我说，我们明天不跟导游，要跟你走哈，所以你明天带我们去去巴黎玩啊。我说啊，我巴黎从来没有来过啊，我巴黎是一窍不通的。他说没有关系，我们去那个门，去门口跟他要资料啊。巴黎啊，地铁到处通的，四通八达的啊。那这个什么地方他都有的啊。结果我们就晚上找了资料，我说好，明天跟着我来。结果明天就五六个牧师跟着我，就自己一队去跑了。结果我那个时候啊是很土的啊，20多年前呢，从来没有坐过这个地下铁，我也没有坐过，台湾没有嘛，香港都没有那时候，所以啊我就不懂地下铁怎么坐。那我们拿了图就跑到巴黎的地下铁下去啊，哎，没有想到第一层，然后一转下到第二层，不但有第二层，再一转第三层啊，转到这个地下迷宫里面去转了，转就找不到路了。20多年前呢，那个时候巴黎的人呐，都不爱讲英文的，连警察都不讲英文的。你去问那个警察，他跟你讲法文，咕噜咕噜讲，一直不懂讲什么哈。结果我们这五六个牧师在这个地下迷宫东转西转呐，啊，大家就看看我了哈，看我也没办法，我看看他们啊，他们几个去，这牧师就去祷告去了嘛哈。然后呢，我就在那边想办法，怎么能够把他们弄上去啊？弄到地面就好了哈。以后啊真是想尽办法，以后跑回到地面来了。我说到此为止了，不要再跟我了啊，你们再跟我的话都能到地下去转啊。所以我们就回去归队，跟着这个导游啊，导游跟他走啊。我到今天呢都不会忘记，如果你想好好与主同行，你要跟着主耶稣来走啊。你要不好好跟着他，你会迷路的，你会走来走去，你真是不晓得往哪里跑啊，都不懂啊，路都不懂，也听不懂，也看不懂啊。在这属灵的路上面，你要坚定你的心啊，紧紧来跟随主耶稣，他必引领我们的脚步，他必光照，他必保守，也他必赐福，然后使用我们。但愿这一年我们都与主同行，好让经历主诸般的美善和福分。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奉天父的差遣来到这个世界，不但拯救我们，而且呼召我们来跟随你。虽然你现在回到父的右边，但是你仍然借着圣灵要引导我们，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愿这一年我们有坚定的信心，你要引领我们，我们愿意坚定的跟随你，跟随你，天天跟随你。求你垂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